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再度警告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否则将以武力解决。
国务院专家爆丑闻，疑似卖国家机密给中共。
荷兰接管安氏半导体之前，美方曾质疑其中国籍 CEO。
中国大疆被怀疑在美国另设品牌公司，金蝉脱壳，引发安全疑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全球庆祝加沙战争结束仅仅几个小时后，哈马斯似乎背弃了川普总统提出的停火协议的核心要求，拒绝解除武装，并通过公开处决展示他的控制权。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加沙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遇难人质的遗体仍未全部返回以色列。他再次强调，哈马斯必须解除武装，否则将会被强制解除武装，也可能以武力的形式，这将很快发生。随着以色列军队上周部分撤离之后，哈马斯迅速重新控制了加沙市区街道，发动镇压，并处决被指控的通敌者。哈马斯在官方频道上发布一段视频。内容显示，8名被蒙住双眼、跪在地上的嫌犯在街头遭到处决，并说他们是通敌者和不法之徒。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周一甚至声称，哈马斯无需完全遵守川普20点和平计划的每字每句，包括要求他们放下武器的呼吁。此外，根据停火协议，哈马斯必须在当地周一中午之前将所有的人质移交给以色列。尽管哈马斯在周一释放了所有20名幸存的人质，但截止到目前，哈马斯只交出了28具人质遗体中的4具，并说寻找遗体工作十分困难，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对此，以色列决定限制对加沙地带的援助，并推迟开放与埃及的边境过境点到周三，目的是向哈马斯施压。
福克斯新闻周二披露，一名美国国务院雇员被控自2023年以来多次私自带走机密文件，并与中共官员秘密接触。报道称，这名男子名叫阿什利·特里斯，是战争部战略评估办公室的合同顾问，他持有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他可以接触到美国防务和情报资料。特里斯被视为印度和南亚事务的专家，早在2001年他就加入了国务院。还曾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执法人员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的住所搜查时，发现了超过1000页标注为绝密和机密的文件。检方指控，他不仅擅自列印军事文件，还涉嫌把部分情报卖给中共官员。联邦检察官指控，过去几年间，特里斯多次向中共官员出售机密信息。2022年9月，他曾在弗吉尼亚州一家餐厅与中共官员会面，手里拿着牛皮纸文件袋。2023年4月11号，他再次与中共官员会面，讨论的议题包括伊朗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新型科技。同年9月2号，他在一次与中共官员的晚宴上收到了一个礼品袋。
周二，法庭文件显示，在荷兰政府接管芯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之前，美国官员在6月曾警告荷兰政府，如果安氏半导体的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学正继续任职，这家公司可能无法向美国出口产品。荷兰政府周日表示，已经援引冷战时期的一项法律，以接管安氏半导体，理由是这家公司存在重大缺陷，可能危及向欧洲工厂供应芯片的安全。当时，张学正已经被安氏半导体停职，而安氏由中国公司文泰科技控股。荷兰担心技术可能被转让给了中国文泰科技。去年，美国政府把文泰科技列为实体名单，原因是涉嫌协助中共政府收购拥有敏感半导体制造能力的实体，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安氏半导体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芯片制造商之一，产品包括晶体管等技术含量不高但需求量很大的产品。这家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位于德国汉堡。 但大部分芯片在中国进行封装和组装，最终组成更大的产品。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中共无人机制造商大疆被爆出疑似在美国设立空壳公司，以 Xtremuse 的品牌销售与自家产品几乎完全相同的设备，不仅以此来规避高额的关税，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数据安全的担忧。大疆的多款热门产品在美国的售价已经大幅上涨，比如 Osmo Pocket 3，售价从500多美元飙升至近800美元。然而，美国市场近期出现的神秘品牌 Extra 以529美元的价格推出了一款名为 Extra Muse 的相机，从外观、功能、操作界面都与大疆的 Osmo Pocket 3如出一辙。业内人士指出，这并非山寨产品，而极有可能是大疆为规避美国的高关税所设立的贴牌品牌，通过更改品牌和型号代码，在进口时得以避开美国海关针对大疆的高额关税和审查。据外媒报道，Extra 提供的手机应用与 DJI 官方的 App 完全一致。分析人员在代码中发现了大量 DJI 原始命名和资料路径。安全专家警告说，如果这两者的应用程序共用服务器或者后端系统，那么用户的数据流向将难以追踪，存在潜在的信息安全风险。面对媒体的追问，大疆官方仅回应无语评论。调查显示，Extra Technology 公司成立于2025年，注册地在特拉华州，但是没有公开总部的地址，也没有披露管理层信息。与此同时，中共追踪大疆动向的软件工程师康拉德·伊图尔贝也在 GitHub 上列出了多家疑似与大疆有关的化名公司。这些公司被认为是大疆在美国市场的隐身渠道，用于绕过美国政府的禁令和监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查理·科克32岁名单，川普追授总统自由勋章，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川普总统表示，中共故意不买美国的大豆，作为对这一敌对行为的反击，美国考虑终止和中国的一些贸易，包括中国的食用油等。他还警告说，与中共打交道需要小心。请听报道。
美中贸易战越打越激烈，川普总统周二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我认为中国故意不购买我们的大豆，并给我们的豆农带来困难，这是一种经济敌对行为。总统说，作为报复，我们正在考虑终止与中国在食用油及其他贸易元素方面的业务往来，比如我们可以自己轻松生产食用油，而无需从中国购买。川普总统还表示，与中共打交道必须要小心。他进一步解释说，尽管他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但这种关系有时会受到考验，因为中共喜欢占别人的便宜，而他们不能占我们的便宜。大豆是中国粮食与畜牧业的重要原料，也是美中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核心品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近几个月来，在关税和贸易争端的背景下，中国大幅减少了对美国大豆的采购，转而从巴西和阿根廷采购。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在秋收开始之前，今年1月至7月，美国对华大豆出口量下降39%到590万吨，出口额下降51%到25亿美元。川普政府除了寻求对中共实施反制措施外，还宣布了支持农民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寻找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市场，以帮助农民分担风险，减少损失。据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称，六月在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贸易代表团访问期间，越南农业部长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将购买价值超过14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其中包括大豆。自从今年一月川普总统重返白宫后，美国与多国展开了贸易谈判， 财政部长贝森特透露，几乎每一个美国跟外国签署的贸易协议都包含购买美国农产品，因此我们将看到其他国家取代中国。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川普总统于周二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追颁总统自由勋章给遇刺身亡的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当天也是科克的32岁冥诞。川普同时宣布把10月14号定为查理·科克国家纪念日。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向遇刺身亡的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自该勋章设立以来，只有670人获此殊荣。在玫瑰园的仪式活动上，川普说，今天我们在此缅怀和纪念一位无畏的自由斗士，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他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激励了下一代，一位拥有最坚定信念、最优秀品质和最高水准的美国爱国者，已故的杰出的查理·科克。科克是民间机构美国转折点的创办人，他于9月10号在犹他谷大学一场公开演讲活动上遭枪击，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全美，并重新引发关于政治暴力的谴责。科克的遗孀，美国转折点组织的新任首席执行官艾瑞卡代表他接受了勋章。周二也是科克的32岁冥诞，总统已宣布周二为查理·科克国家纪念日。艾瑞卡对川普说道，我可以信誓旦旦地说，总统先生，您给了他最好的生日礼物。在科克遇害后，美国转折点的成员人数出现快速增长。科克的遗孀艾瑞卡也借此机会在白宫仪式上对所有成员喊话。对于此刻正在全美各地关注此事的美国转折点组织成员们来说，你们是未来的脉搏。科克遇刺事件也成为川普总统打击极左翼极端主义的转折点。川普政府已对左翼组织展开大规模打击，部署了包括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国税局在内的多个联邦机构，调查并瓦解被控资助和组织政治暴力的团体。总统周二再次谴责了近期美国国内发生的暴力事件，提到了针对海关执法人员特工的袭击以及科克被害事件。他说，我们已经和愤怒的暴徒们断绝了关系，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城市处于危险之中。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打击亚洲地下最大跨国诈骗，起诉太子集团创办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批评时代封面，专业摄影和俄罗斯也出面痛斥；
美国吊销逾50名墨西哥政客签证，加大禁毒力度；
川普总统敦促阿根廷切勿与中共军事合作；
联邦政府关门满2周，白宫继续大规模裁员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促成加沙战争停火而再度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然而封面照片不仅令外界惊讶，也让川普十分不满意。他怒斥《时代》故意选用一张史上最糟的照片。川普周二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说，时代写的报道还不错，但那张照片糟透了，他们让我的头发消失了，还在我头上放了个像漂浮王冠的小东西，非常奇怪。这期封面标题是他的胜利，照片从下方偏右角度拍摄，只见川普的右耳、面颊、眼睛和鼻孔的特写。对此，英国媒体 Metro 报道，摄影师斯威特伍德说， 没有人会从鼻孔下方向世界领袖拍照，这是蓄意的、糟糕的，甚至是恶意的。他认为封面角度选择极不寻常，明显带有讽刺意味。时代封面照不止引发川普和专业摄影师的批评，连俄罗斯也很不以为然。据 Politico 报道，俄罗斯外交发言人扎哈罗娃也痛批这张封面选图令人震惊。他指出，只有不健康、充满恶意和仇恨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怪胎，才会选这样的照片。
周二，路透社报道说，两名墨西哥官员透露，作为川普政府打击贩毒集团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已吊销了至少50名墨西哥政客和政府官员的签证。报道指出，美国的签证吊销行为对墨西哥政界精英造成了冲击，因为他们经常需要前往美国，必须持有效美签。这同时也标志着川普政府禁毒行动的显著扩大。将目标锁定了通常被认为外交敏感的现任政客。一位墨西哥资深政客透露说，总统辛鲍姆领导的执政党莫雷纳党有50多名政客，其他政党也有数十名官员被吊销了签证。由于话题敏感，消息人士要求匿名。川普政府在6月份已向墨西哥施压，要求调查并起诉涉嫌与组织犯罪有关的政治人物。在墨西哥。针对执政党成员的大规模签证吊销，可能会使双边的关系更加复杂。且总统辛鲍姆在贸易谈判上和安全合作中选择和美国密切合作，打击贩毒集团。此前，川普政府也吊销了部分拉丁美洲其他地区政客的签证。
周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阿根廷总统米莱时，发出了针对中共的明确警告。他说：“阿根廷可以跟中国进行贸易，但绝对不应该与中共发展超出贸易以外的关系，尤其是军事合作。若真有此事，他将非常不高兴。”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进一步澄清，美国对阿根廷的金融支援绝不是以终止与中国的货币互换为条件。美方的主要担忧集中在港口、军事基地、观测设施，这些叙述几乎都指向中共在阿根廷塔哥尼亚地区的太空观测中心。近几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警告中共可能在这个太空站暗中从事军事活动。另一方面，川普与米莱的这次会面正值阿根廷关键的中期选举前夕，川普也表达了他对米莱的支持。川普说。他认为米莱的阵营将会赢得选举，并当场宣布对他完全支持，因为人民认可他做了出色的工作。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满2周，预算管理办公室 OMB 周二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白宫正在做好一切准备，严阵以待，挺过民主党的顽固坚持，并且将支付军饷、支付执法费以及继续执行裁员计划，然后等待。OMB 的声明被视为进一步裁员的警告。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媒体，这只是第一波裁员潮，如果继续关门，未来还会有更多。川普政府上周五宣布，开始在政府停摆期间解雇联邦雇员，将会有4000名联邦工作人员被解雇。共和党人称，这些裁员在财政上是审慎的，并指责民主党强迫政府采取行动。白宫发言人杰克逊表示，民主党决定关闭政府是因为他们认为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医疗比美国人民更重要。川普总统正在努力减轻民主党造成的痛苦，寻找支付军费和其他关键服务的经费来源，这些关键服务不受民主党人的重视。这次政府停摆的核心是医保政策的分歧。随着平价医疗方案提供的政府补贴即将到期，民主党要求共和党先同意延长该补贴，才愿意让政府临时拨款案通过，也就是夹带了通过的条件。但是共和党认为，先拨款让政府继续运作，之后还有时间可以解决医保资金的问题。而且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一表示，共和党不太可能再次走废除医保的路线。不过，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美国选民有可能将政府停摆归咎于共和党。但是在经济问题上，他们仍然更信任共和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打击亚洲地下最大跨国诈骗，起诉太子集团创办人， 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周二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150亿美元，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的港口城市维沙卡派特南建立一个大型人工智能枢纽。这项投资是谷歌在印度进行的最大的一笔投资。谷歌云执行长托马斯·库里安在新德里的一场活动中表示，这是我们在美国以外投资规模最大的 AI 枢纽，它是遍布12个不同国家的全球 AI 中心网络的一部分。投资将由谷歌的印度子公司 Reading Infotech 执行，计划在该市开发3个园区，初期的容量为1吉瓦，但是计划扩展到数个吉瓦。安吉拉邦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纳拉洛克什表示，该交易是经过一年的激烈讨论和不懈努力的成果。他强调，这仅仅是个开始。州政府官员估计，该中心预计将创造18.8万个工作岗位，这对当地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甲骨文公司周二宣布，将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部署50000颗 AMD 图形处理器。这一举措显示，云计算公司越来越多地选择 AMD 的 GPU 作为龙头英伟达 AI 芯片的替代方案。甲骨文云基础设施高级副总裁巴塔说，我们相信客户会非常欢迎 AMD， 特别是在推理领域。此次部署的 AMD 芯片是 Instinct MI450， 这是 AMD 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首款可组装成大型机架系统的 AI 芯片，可将72颗芯片联合作业，以支持最先进的 AI 演算法的训练和部署。巴塔说，我认为 AMD 做得非常出色，就像英伟达一样，两者都有其市场定位。在甲骨文 AI 世界大会上，创始人兼董事长拉里·埃里森将发表演讲，分享他对 OpenAI 最新合作协定的看法，以及公司如何保持在微软、亚马逊和谷歌等云巨头中的竞争优势。
通用汽车预计将在下周公布的第3季度财报中计提16亿美元与电动车计划调整相关的费用。这家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周二早晨在一份公开的文件中表示，其中12亿美元为非现金的特殊费用，主要是用于调整电动车产能所导致的，其余的4亿美元为现金支出，主要涉及合同取消费用和与电动车相关投资的商业和解费用。这些费用将在10月21号公布的第3季度财报中特别列出，这将影响公司的净利润，但是不会影响备受华尔街关注的调整后的收益。银行分析师 John Murphy 早前曾警告，重金投资电动车的汽车厂商将面临大额减计。这次计提费用的背景是电动车相关政策的变化，特别是联邦7500美元的税收优惠的取消。通用汽车在文件中说，鉴于近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变化，包括终止某些电动车购车税收激励以及放宽排放法规，预计电动车的采用速度将放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对柬埔寨太子控股集团创办人陈志提出电信欺诈和洗钱指控，涉案的金额高达数10亿美元。检方指陈志主导诈骗园区，强迫被拘禁人员从事加密货币欺诈，受害者遍及全球。请听报道。
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周二公布起诉书，指控总部位于柬埔寨的太子控股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陈志涉嫌电信诈欺和洗钱。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40年监禁。检方指出，来自中国福建移民， 38岁的陈志主导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多地经营诈骗园区，并在30多个国家利用超过100多家公司建立洗钱网络，强迫被拘禁人员参与加密货币投资诈骗，又叫杀猪盘，受害者遍及全球，包括250名美国人。目前化名为 Vincent 的陈志仍然在逃。司法部同时对他展开民事没收诉讼，要求没收约 12.7 万枚比特币，市值约150亿美元，并指出这是司法部史上规模最大的没收行动。检方表示，这些虚拟货币原来储存在陈志控制的虚拟货币钱包中，现已被美国政府接管。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说，陈志是庞大网络诈骗帝国的幕后主谋，这是一个建立在人类苦难之上的犯罪集团。根据起诉书，太子集团表面上从事房地产和金融业务，实际却是亚洲最大地下跨国犯罪网络之一。从2015年起，陈志利用集团的名义在柬埔寨设立诈骗园区，诱骗全球投资者通过短信和社交媒体转移加密货币，谎称是投资基金，实则榨取资金并洗钱牟利。被欺骗或贩运到园区的工人遭暴力威胁和囚禁，强迫从事诈骗活动。据美国政府评估，2024年，美国人因东南亚的诈骗活动损失至少10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66%。这些资金被用以支撑表面合法的旗下企业，包括太子控股集团、太子银行、太子环宇房地产集团，背地里则是从多项跨国犯罪中获利，包括性勒索、洗钱、诈欺、非法网络博弈，以及大规模贩运、酷刑和勒索被奴役的劳工。同一天，美国财政部也宣布把太子集团列为跨国犯罪组织，并对陈志及相关个人、企业实施制裁。联邦政府表示，这是美国和英国历史上打击东南亚犯罪网络最大的联合行动。英国政府也同步祭出制裁措施。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说，这次行动是对全球网络诈欺和人口贩运最重大的一次打击，象征美国决心保护受害者，追讨非法资产，并把那些剥削弱势群体牟利的人绳之以法。
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处，不只是开胃，还可能帮你管住血管，燃烧脂肪，提振体能。多项的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5分钟喝30毫升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还能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你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紧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的含醋饮品后，体重、BMI、内脏脂肪、腰围与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你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力。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你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3圈。
而我们推荐的这款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6个月发酵的纯酿醋，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的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十多年来也帮到很多人，让大家重拾健康。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的热线510-850-8680。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